那祭司比君王大。现在呢，到了撒母耳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转了，为什么转了？现在变成祭司要行在君王的面前，君王比他更大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吗？因着时代转换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就是大卫就是吃了饼没有错，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。那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我们的主讲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他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大卫所预表那个君王。现在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和他门徒饿了，就像当时大卫和跟随他的饿，两幅图画是完全一样的。但是今天为什么大卫没有错呢？因为时代转变。为什么门徒不守安息日没有错呢？没有罪呢？因为时代转变。今天你我安息都不守安息日，我们有没有罪呢？没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时代转变了。现在我们的主那个君王是从旧约转到新约，所以今天有罪没有罪呢？没有罪。那么你约换了，当然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旧约吗？旧约是圣经里面好几个约里面的一种，像亚伯拉罕的约，或者说像这个什么，像这个大卫的约，还有其他的约，都是永远的约。所谓永远的约没有条件，但是呢，是唯独旧约是有条件。旧约有条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两边呢签了合同以后，如果任何一方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的话，那么这个条约就自动无效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个旧约的话，摩西不是告诉他的百姓，你们如果遵守这个约，你们就要蒙祝福，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约，你们就要被咒诅，就要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那1900年就证明这件事，你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们毁了那个约，所以神就按照这个约来对待他们，是旧约。所以旧约对他们不是祝福就是咒诅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遵守了约没有？你要遵守，你一定蒙祝福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以色列毁了那个约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旧约已经无效了。那么旧约里面最重要是十条诫，十条诫里面9条是道德的，只有一条是禁令。什么叫做禁令呢？安息日是禁令。安息日什么意思呢？和道德没有关系。安息日是神行政的命令，就是告诉你这一天你要安息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违反了，是违反了神的禁令，跟道德没有关系。那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？安息日乃是旧约的犹太人和我们的神立约的一个凭据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凭据是证明说他和神是立约。现在约已经毁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条约自动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。可是其他的9条约，因为讲到道德，道德是和神的属性发生关系，神的属性永远不改变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虽然换了新约，那个字句没有了，但是这些约还是写在新版上的。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仍旧不可杀人，仍旧应当孝敬父母，这些都要的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不要守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没有罪。我们今天不要，因为约已经换了。我们今天是主时代转变了，是从旧约时代已经转到新约的时代。我怕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看见，这是太大太荣耀的一件事。我们主就是大卫王所代表的。现在我们主来了，他把时代转换，他把我们从旧约带到新约，他用血立了新约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这样来读圣经，你再回到马太福音12章，你就清楚了，原来这一段圣经重点是重在我们主就是大卫。弟兄姊妹，大卫怎么做王的？大卫是当他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，他暗中已经是王了。圣灵撒母耳已经高了他，神已经高了他，他是王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以前，他神已经高了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大卫虽然神高了他，他还得要逃难，还得躲避扫罗。有2次他可以解决扫罗的，他没有。他只要一解决扫罗，明天他就登基了。但是当神把扫罗交给他，他又交还给扫罗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做王的生命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 我们许多时候，我们许多时候常常所弄的就是扫罗，但讲这个话的人不一定是大卫。你觉得他是扫罗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神把他放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枪毙他十次，一定的。但是一个做王的生命，神把他放在你手里，你只要把他解决，明天你的十字架就没有了，明天你就登上宝座，他仍旧还到神的手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就是大卫所形容我们的主，这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。虽然神高了他，但是他还得等到有一天在希伯伦或者在犹太，然后我们看见他的弟兄要高他，所以后来他弟兄两次高他，最后他才坐在宝座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就成为了那个王。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前，你所看见那个王，不要忘记了，是被弃绝的王，就是大卫所形容。他到处的逃难，到处的流浪，弟兄姊妹，到处的被人弃绝，这就是他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。一直等到十六章，彼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告我们的主耶稣，你明白吗？他说你是永生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虽然犹太人拒绝我们的主，但是天国已经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看见天国之子产生，谁是天国之子呢？乃是那些高我们主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等到门徒们一说一承认他是基督，你看见我们主就不大行神迹了。好像现在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很清楚的，就是等到你读到十三章以后，你就看见他怎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走，在门徒们中间走啊，然后你看见说他怎样的最后有一天他要驾云降临。而最重要的，当日许多人笑他说，你为什么不下来，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以色列的王啊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。但是第一次他不能下来，因为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做王的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君王在今天的地上头上是带着荆棘的冠冕？没有任何一个国头上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，都是钻石，都是金碧辉煌的。但是只有我们的主，当他在十字架上作王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那是他登基的时候，他不能下来。因为什么时候他在十字架上，什么时候头上带着荆棘的冠冕，什么时候手里拿着芦苇的杖而不是铁杖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一幅图画征服了全世界，就是这个能力震动了整个的音符，就是这一幅图画拯救了你和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果然登基，他果然做王了，现在在我们心中做王，有一天他要驾云降临，他仍旧是这一位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马太福音给我们看的是王，主耶稣是王。他怎么做王的？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，先是十字架然后冠冕，先是往下逼着走，往低处走，然后被升高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个的国度，所有的国度都是倒过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认为最大的在天国里是最小的，你认为最小的在天国里是最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国度的生命。国度的生命，人认为受苦是最可怜的，人认为受苦是最低的，但是要记得最低的就是最高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走这条路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？今天我们也是先经过卑微，然后达到荣耀。这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邻里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国度是他们，天国是他们。谁是最贫穷的人？他就是最富有的人。看啊，整个天国都是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到国度的途径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看主耶稣怎样做王的，这就给我们看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如何这样与他一同，怎样来跟随他。 那么只有这样来跟随他，有一天我们在千禧年里面才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也讲到国度的显现，也给我们看见说，到时候等到你记不记得，就在大卫的身上，等到以色列家和大卫家都高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就显现了，他就坐在宝座的上面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他已经是王了，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王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十三章以后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天国的奥秘。那么这个奥秘不是让他们知道，是让我们晓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你看见生命子律的好几方面。我想我再借几分钟时间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很快的把它说完。那么这个第一个是马太福音。马可福音呢非常简单，马可福音呢前面十章是一段，后面的十六章是另外一段，一共是十六章。那么前面的十章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仆人而君王，后面的六章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而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就是两段两段。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他，的确是仆人，但是你看见说他这个，你看见他虽然在那里服侍，但是你看见他里面的生命是个君王的生命。到了后面你看见他升高了，他被举起来了，但是他是仍旧是借着十字架来服侍我们。这是两段。牛有两个功用，一个功用是耕田，一个功用是献祭。前面十章是耕田，后面六章是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是牛的形象。弟兄姊妹清楚吗？我相信非常的清楚。前面我再说一遍，前面重在他是仆人，但是他同时君王，所以我说仆人二君王。后面呢，他是君王，但是他又是仆人。那重点重在君王，他事实上他又是仆人。所以不管他是在为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他是服侍了我们，他用命为我们舍了，所以他是最大的弟兄姊妹。今天为什么我们愿意跟随我们主？为什么他是在我们心中最大？因为他把他命都给了我们，所以他是最大的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。整本的马可福音就是牛的形象。那路加福音呢非常的清楚，路加福音可以说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前面的四章，然后呢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是第二段，第九章到第最后是一段。那么这三段最后都是神的动作，都是神的动作。你知道这第一段最末了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第二段最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第三段天上的声音没有了，就把我们主就接到天上去。三个都是天上的动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路加给我们看见那个完满的生命，那个完美的生命。他告诉那些希腊人，你们不是追求完美主义吗？你们不是觉得你们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，那么他们追求是完美。但是现在他要告诉这些希腊人，你们所追求达不到的，在一个人身上完全达到了。这个生命是完满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经过三个阶段的。等到第一个阶段三十年，头三十年，这就是头四章告诉我们，头三十年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像树根在根是看不见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那三十年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，我们只知道十二岁的时候他到过店，然后呢他做了木匠，他的父亲是木匠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一定是被圣灵充满，他一定满了智慧，他为什么十二岁就不出来传扬福音呢？弟兄姊妹，他如果十二岁传扬福音，不是有更多人能够得救吗？他越被圣灵充满，越有主的同在，他越能够隐藏的活在神的面前。这是个标准的人，标准的人是你一个完全的人，你是看得见他看得见的部分，赶不上他看不见的部分。今天我们都是活在人面前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活在人面神面前的？因此我们活在